好，咱们就准备开始了啊！今天是2004年2月28号，星期六。新的学期开始，咱们接着上学期来讲。现在我们是在学习《解深密经》的分别瑜伽品第六品。这个第六品的这个重要性啊是什么呢？我们那个大乘啊，就是佛法里头啊讲止观，有很多经论都在讲止观。这个解深密经的第六品呢、啊、是一个这个最根本最综合性的讲止观，把止观的基本原则基本概念很多基本的东西啊都讲得非常确切非常清楚。他因为是弥勒菩萨这个请问的，他有意识的把这个就是这个止观的就是他的这个水平啊，可以说跟这个释迦是差不多的，他十地菩萨这个一生补处嘛，他们两个心里非常清楚，他把这个止观的主要东西都问清楚了。然后后来弥勒给吴卓说这个瑜伽十地论的时候呢，100卷从哪来的呀？他就是依据这个分别瑜伽品的这个框架来的。还有这个弥勒写过一个颂子叫做分别瑜伽这个分别瑜伽啊，那个说这个分别瑜伽论，那个咱们汉传一般认为这个论呢是没有传没有翻译过来没有传到汉地。这个后来啊到近代那个藏传里头，就是在藏文里头啊有一个现观庄严论，这个呢后来法尊法师给译过来了。韩老呢后来发现这个现观庄严论里的很多颂子呀跟那个分别瑜伽品，分别瑜伽品虽然没传下来，但是在这个舍达成论呢很多论里头，吴卓菩萨引过这个分别瑜伽论里头的颂子，发现引的两大段颂子完全一样。所以韩老怀疑啊这个现观庄严论就是咱们汉传没有译过来的分别瑜伽品分别瑜伽论。这是这个弥勒菩萨专门为这个，就是弥勒菩萨在先说这个就是瑜伽十地论，说了之后呢，他从里头啊摘出来了五个要点，就是好像画龙点睛一样，他摘出来五个要点，这五个要点就是慈氏五论。慈氏五论也那个韩老说，严格的说应该叫慈氏五颂，为什么呢？因为这慈氏五个这个论呐、啊，都是用颂的形式写下来的，它不是弥勒直接写的。他是他传给这个吴卓，吴卓呢都是用颂的记下来的，所以弥勒说的那话全是颂，然后其他人呢在做论来解释这个颂，所以说现观庄严论这就是已经有其他人来解释它了。哎，现观庄严颂是弥勒的这个本颂，这样的话呢有五个颂的，这五个颂的呢代表了这个就是整个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算像一个百科全书一样，是整个三乘的修行体系，就是大乘、小乘、声闻、缘觉、大乘，整个修行体系，包括中观与这个瑜伽行派都在里头，包括世间的四禅八定，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的这个修行全书。讲完之后呢，弥勒把一个慈氏学的框架拉出来，就是什么这五颂。五颂它这个框架是这样的，他先强调了要辨别清楚两个东西。第一个要辨别清楚法和法性的关系，所以弥勒第一个先写了一个叫辨法法性论。哎，就是你要辨别好这个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关系，哎，世俗地跟圣义地的关系，这就是法跟法性的关系，辨法法性颂，这是第一颂。第二颂弥勒要求我们辨别清楚什么呢？辨别清楚什么叫中道见，什么叫边见邪见，这就弥勒说的这个颂的叫做辨中边论。哎，就是辨中边颂。哎，辨别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辨别清楚这两个之后呢，你就把佛法的核心掌握住了，然后呢你就可以什么，可以阅藏了，可以这个看其他的经论了。所以第三个呢，弥勒写了一个颂的叫做庄严经藏论。庄严是什么意思呢？庄严直接的描写是这个装饰打扮的意思，就是把这个经藏啊打扮起来。实际上是什么呢？你怎么把这个经藏给它打扮得很辉煌，很这个壮丽啊？你把它学好了，理解了里头的意境，那个经就被你庄严起来了。 哎，你把它放得很高，这个放很多花，用很多香来供养，那是表面的庄严。真正的庄严就是你理解了经里的意境，你的心达到了跟经里的一样的辉煌的境界，这叫庄严了经藏。庄严经藏论是讲什么呀？你怎么读经，哎，你怎么读经，里头讲得非常详细，里头讲得非常详细。在这个印度呢，当时是这样规定的，不读庄严经藏论的人不能弘法，不能讲法。就好像说你没有这个毕业证，你不能那个出来这个工作一样。哎，庄严经藏论告诉我们怎么读经，把经的意思理上搞通了之后该干什么呢？该这个实际修正了。所以你的第四个颂的写的叫庄严宪政颂。哎，庄严宪政颂就是宪政，你要宪政经里头讲的境界，要宪政空性。你怎么宪政呢？怎么庄严它呢？这个庄严宪政也是你怎么达到宪政呢？弥勒给你把这个修行次第庄严宪政颂，这证到它之后该干什么了？该地上接着修，一直修到成佛。所以第五个颂的弥勒讲的是一乘宝性颂。哎，就是佛性颂，就是讲了一个佛地，讲菩萨地佛地的这个情况。整个弥勒的这五颂啊，是把这个瑜伽师地论的精华，把慈氏学的一个结构给你总结出来了。像这个你现在你就来考虑这个分别瑜伽品的位置了。弥勒在释迦当时在世的时候，他作为佛的弟子，他来请问佛这个分别瑜伽，也就是什么叫分别瑜伽呢？分别就是考虑、思维、辨别，就是说瑜伽怎么修瑜伽呀？哎，我怎么正确的考虑它呀？这叫分别瑜伽。我怎么分别它呀？怎么思维它呀？哎，实际上就是说怎么修止观。他把这个架构问清楚这个佛之后，他不清楚我们，他完全清楚。他为什么还要问释迦呢？他是为了给我们做一个样子，就是说告诉你这个分别瑜伽品呢，是释迦这样说的，就是有以佛说为证。哎，是佛告诉我们的，因为弥勒菩萨还不是佛，还是实地菩萨。哎，这是佛说的，就是为了告诉这个。然后他再依这个分别瑜伽呢，开展出100卷的瑜伽师地论来。然后他又从瑜伽师地论里头总结出慈氏五颂来，总结出慈氏学来。所以你可见这个分别瑜伽品的重要性，就是说学止观一定要先学分别瑜伽品，先把佛的这些原则规定死死的记住，有一些这个定义啊，根本的定义要把它背过。然后以后不管看大乘的止观，不管是菩萨的论还是大祖师的书，都要以这个为准，都要以这个为准，就符合不符合佛说，你可以解决看清楚很多问题，就是你知道祖师说的是什么，你知道怎么说的是对的。哎，所以这个分别瑜伽品呢非常重要。你看里头讲的东西啊，都是非常根本的东西。再一个这个意义呢，就是说有人呢把这个修止观呢当成一种完全是技术性的东西，就是跟外道共通的，好像我们大乘修止观跟这个外道修止观啊方法上是一样的，这是一个误解。这个佛教修止观的目的啊是为了成佛，成佛呢一直是要从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呢要贯穿一个正见，就是什么无我的正见。你整个止观过程当中围绕着无我为核心，这叫大乘止观。如果你丢掉这个无我意的核心，你去专门修止观去，那叫世间止观、外道止观，它会把你引导到什么呢？歪道上去。哎，你看外道正止观的呀很多，得禅定的很多，得神通的也很多，但是呢说老实话，造恶业呀，那造的这个就大了。你在佛经里头可以看到很多那样的故事，就是仙人一在河边入定1000年，或者是什么那四禅八定都没有问题的，结果就是因为谁爱放了他一下，踢了他一脚，骂了他一句，出气不匀，或者是非常小的事儿，这仙人一发怒，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下给你毁灭。哎，就那个我刚在那个我是没时间看清了，他们贴在网上的玄奘法师这个开那个戒日王给玄奘法师开这个无遮大会， 那个首都当时戒日王是全印度的这个最大的王了，他那个首都叫屈女城，这个歪曲的屈，女人的女，屈女城。说这个为什么叫屈女城啊？原来这个《大唐西域记》里头记载了，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个仙人在那个屈女城旁外边的河边啊修这个打坐呀，入定1000年，他的那个身体已经被那个土啊、树枝啊、草啊，就是鸟窝呀，都已经占满了。但是他呢，他可以随时出来这个，他到这个城里去玩去。他有一天呢，他这个可能在定里，他出来玩来了。出来玩一看呢，哎，这个城市的这个可能是他看到国王领的一堆姑娘啊，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他一看这个姑娘挺不错，他就去跟那个国王说呀，说我要这个从这群姑娘里挑一个姑娘。然后这国王呢回去就召集这些姑娘们啊，就问说你们谁愿意去这个做他的妻子。这些人呢，他谁都知道他呀，在那个河边脏的又老又脏，那个头发糊了一大堆啊，这个姑娘们谁也不愿意去。这国王就很为难，就说仙人可惹不起啊，说如果你不遂他的愿的话，那个会有灾难的。后来非常小的一个15、16岁的一个小女孩吧，好像是国王的女儿啊还是什么呀，她就说，就是好像为了救这个这个城里的人哈，就是为了这个满足这个先说我愿意去嫁给他。然后那个国王就让他去了，去了之后这个仙人们说你怎么来了，他就说人们都不愿意来，说我为了救这个城里的人，我自愿来了。这个他就接纳了他，但是呢他对这个城里的其他的女的非常这个不高兴，就稍微的用了一点小神通，这个城里的女的呀全部都立刻都变成都跟老太太似的，都这个哈着腰直不起腰来了这就是屈女城所以说如果这个人没有正见的话，你去修止观修成功了呀，说老实话等于是加大了你贪嗔痴的能力，加大了你造业的能力，那是这个很危险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止观品的第一句话，弥勒一开始就问说我们菩萨修止观依何住，依何住，就是我们依靠什么来修止观。佛怎么回答的呀？依佛所说的菩萨法假安利，就是说要依佛说的大乘经来修止观。所以你看这个佛回答问题啊，一直围绕着这个无我意，咱们能看出这个特点来。你这样修止观呢，就能够一个是保持正见，你不会走歪道；再一个，最后能够引导你成佛，这个功，这个就是这个功果呀，是非常这个殊胜的。下边呢，咱们就开始接着来讲第59页，咱们来看原文啊，说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是舍摩他毗婆舍那云何名有寻有四三摩地，云何名无寻为四三摩地，云何名无寻无四三摩地。”这个弥勒菩萨一共问了18、9个问题，这是又问了一个，问什么问题呢？说这个我们修止观的时候，舍摩他是指，毗婆舍那是观，说你告诉我们的这个大乘止观呢，怎么样就叫做有寻有四三摩地？三摩地是三昧，这个跟三有意三摩地，有意三昧，实际就是意思就是定，就是什么叫有寻有四的定，什么叫无寻为四的定，什么叫无寻无四的定，这是定地的三大差别。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头啊，专门是一大章一大章的专门讲无寻无四，有寻有四，哎，专门讲，这是要讲很多东西的。但是这儿呢，弥勒菩萨问佛啊，就要你佛给做一个定义，你给做一个准确的定义，什么叫有寻有四？你有了这个定义，好，我就知道怎么说了，我就给你就把这个定义给你讲清楚就完了。看佛怎么回答啊？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于如所取寻四法相。”若有粗显领受观察诸舍摩他毗婆舍那，是名有寻有四三摩地。咱们还是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寻，什么叫四。寻跟四呢，都是我们意识里的分别， 他俩的主要区别就是寻呢是粗分别，四是细分别。他这个粗细的分别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前边佛回答问题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翻回来一页，就是翻到这个56页，56页下边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佛就是给你讲什么寻思啊，讲得非常清楚。你看啊，此日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毗婆舍那凡有几种？佛告此日菩萨曰：善男子，略有三种。一者有相毗婆舍那，叫有相观；二者寻求毗婆舍那；三者四叉毗婆舍那。下边问是下边佛这个自己说，云何有相毗婆舍那？什么叫做有相观？为纯思维三摩地所行有分别影像毗婆舍那，把中间那个逗号去掉。就是什么叫有相毗婆舍那？就是纯粹的广思维定中所行的有分别影像，就叫有相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啊，刚一开始打坐，刚入境之后啊，这个相一起来，我们不管修什么观，一定要有相的。哎，你不管是修念佛、观佛像、观莲花、观白骨，都是要起个相的。你的相一起来，这就叫做有相观。这是刚打坐的第一步。下边第二步，云何寻求毗婆舍那？这就是讲什么叫寻。为由会故，便于彼彼未善解了一切法中，把这个未善解了后边的逗号都去掉。未善了故，作意思维毗婆舍那。你看啊，佛说什么叫寻？说由会故，就是由你的意识的思维，便于彼彼未善解了一切法中，这两个逗号都去掉，就是便于，就是说所有对于你彼彼，就是那些未善解了，你还没有很好的理解的一切法中。未善了故，你为了把你还没了解的这个法，你为了把它了解清楚，作意思维毗婆舍那，你在这儿呢琢磨佛说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还没有完全搞明白，你在这儿这个定中呢，你在这儿琢磨想佛说的什么意思呢？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的哦，最后你想明白了，这个过程就叫做寻。这个过程呢是比较粗的，你要推理思维，要回忆哦，佛说的这个话我那个时候听谁讲过是这个意思，那个时候我查过字典是这个意思，哎，合起来是什么意思？你要这个，这叫寻，这叫比较粗的思维。下边看，云何四察毗婆舍那？为由会故，便于彼彼以善解了一切法中，为善正得及解脱故，作于思维毗婆舍那。就是什么叫四察呢？说比较细，细到什么程度呢？看啊，为由会故，还是由意识的分别，便于彼彼，就是普遍的对于你，就是说你任何一个你已经很好了解的法，你看那些以善解了，你已经很好理解，你意思都明白了，佛说的这句话意思我非常明白了，一切法中随便你找一个法，或者是总的一切法也可以，为善正德，这个时候啊对法义你明白了。比如说啊，我说一个法义，无我法义到最究竟处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法空。凡夫你所见到的、听到的、触到的，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根本都没有，都是如梦一样，如阳焰一样，就好像你在马路上远处看到的那个水蒸气的那个水一样，根本实际上没有那个水，是你的一个错觉，你的错觉看到有这个五颜六色，有这么多声音，有这么多触觉，这都是你一个错觉。就好像阳焰海市蜃楼，阳焰可以用现在的话海市蜃楼来对，就好像海市蜃楼一样，你在沙漠上一看，海面上一看，那边有一座城市，里头熙熙攘攘，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你眼睛起的一个幻影，水蒸气反射造成的一个幻影，根本没有的东西。这叫这个，就是说你善解了一切法了。就是说你什么叫善解了一切法？如果你最后对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你确实能够把它从道理上完全空掉，根本就没有。不像现在有些人老认为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有的啊，天天念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并不是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哎，色声香味触法是有的，哎，这里头没有自性，你那个自性是什么东西啊？ 你眼耳鼻舌身心灵处啊都有，你还有还需要有什么自信啊？你还能去掉什么自信啊？把这个无自信变成了一句空话，什么都有，这就叫不善未善解了。所以你对以善解了一切法，就是说你在理上确实能够把一切法呀完全空掉，没有任何怀疑，完全得到圣解。谁跟你说这个就是谁跟你提出问题说啊我为什么你说没有为什么我感觉有啊什么，你能给他清清楚楚的回答，谁跟你辩论你都能够得胜，你没有任何疑惑，这叫以善解了。哎，如果你达到这个情况下呢，为善正德，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证到一切法空了。你明知道这一切法不存在，可是每天你一睁眼这一切法就现在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的那个颠倒习气，你原来错误指导形成了很多的错误的记忆，所以你已经习惯错误了，你眼睛一睁开那个错误的感觉就来了，你身体一动你就感觉到这个这是硬的那是软的哈，你这个都是你错误颠倒的感觉，错误的记忆的感觉都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你来证到你这个理上以善解了的这个一切法空的理。怎么证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文思修，大量的熏习。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在定中来思维这个法义，一切法空的法义，这样大量的熏习这种清净种子，达到这个清净种子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可以扰乱了破坏了染污种子颠倒种子生起来的机制，这个时候你的梦就中断了，你就证得了一切法空，你在你面前这些颜色这些色声香味触法就不会再升起了，你就醒了，你就成了觉着，你就见到了真实，你就见到了世界的真实面目本来面目。所以为善正德即解脱故，你呢在这儿做一思维毗婆舍那，你在这儿做观，这个时候叫学叫四四。现在再来总结四是什么意思，看佛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再思考了，你比如说一切法空哈，你不在这琢磨了为什么一切法空啊，我怎么觉得不空啊，没有这些思考了，你已经明明白白确实一切法空，你没有任何疑问，没有任何可以再思考的东西了，你只是在这儿体会这个一切法空的境界，就是有这么一个微细的观境在这儿，就是你知道一切法空，就是在思维一切法空，不是在思维为什么一切法空，你已经得到圣解了，你已经确定了，就在这守着这个一切法空的这种境界，在这等着四啊，是在那等着伺机嘛，就是在那不动在那等着，你在这伺机干什么呀？伺机正道，伺机正这个空性。所以说这个韩老说过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好，他就是说什么叫寻什么叫伺，他说这比如说这个屋里有一个猫，他突然听到那个屋里啊灯有一个动静，那个屋里有老鼠，他就跑到那个屋里啊去找这个老鼠在什么地方，先找脚印闻闻味儿啊，一看这有脚印，他从哪来的，然后去找啊，他会不会在缸里啊，一看缸里没有，然后会不会在房顶上啊，一看会不会在墙角啊，到处去找，这叫寻，这叫寻。到一会儿发现了，哦，原来这个墙角这个老鼠洞在这儿，找到了，找到了，是现在该干什么了，该饲了，蹲在那个窝旁边大气不出，在那就盯着那个洞口，什么时候一探头，哎，一出来，啪，抓住了，这就叫四，就是没有不用寻了，没有辨别了，不用分析了，说在缸里啊，还是在房顶啊，没有这些分别了，哎，我就已经得到圣解了，就是你肯定是在那个洞跑回洞里去了，哎，我就在这个洞口等着，这叫四，就是盯着这个境界呢不动。老盯着一个境界不动了，这叫四。所以四呢是一种细分别，就是你说的没有分别吗？也不对，没有分别应该是什么呢？完全没有知觉。没有分别就是你在这打坐吧，就好像我们打坐的时候有那个情况，打了一会儿坐，猛一愣醒了，刚才在想什么呀？什么都没想，也许是睡着了，也许是这个就是到那个什么就断了坐意了，就是没有任何坐意， 那个呢就是这个就是说那个不是四，四是什么呢？它有座椅的，停在那个座椅上不动，哎，这叫四。所以它是很微细的分别。所以你看现在寻根四，佛一解释就是说什么叫寻呢？你对这个道理还没想通，你在这想了一个道理，这叫寻。什么叫四啊？你把这个道理想通了，我就在盯着这个道理，在这等着证这个道理，这叫四。你看佛给说的多清楚。所以你看网上有很多人在那讨论，说半天说不清楚，他实际其实他把这个分别瑜伽品好好看一下，立刻根本都不用去争论去什么这个是这个思维，那个是那个思维，这个说半天，这个有的人把一个那个道家的那个观法贴上去，高兴的大伙不得了啊，真是宝贝啊什么，根本就还分不清什么是这个正见，什么是外道。所以咱们再翻回来59页，咱们这个时候啊就好理解了。你看啊，看这个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回答什么叫有寻有四啊？看，于如所取寻思法相，于就是对于，如所取就如你现在所取的寻思法相，因为我们做观呢有很多种观，哎，比如说。”修净土的有这个落日观，什么这个极乐世界观，阿弥陀佛像观，哎，就你所取的，你现在要做什么观？你比如说你要做白骨观，哎，你所取的寻思法相，你比如说白骨观，白骨观什么叫寻呢？你那个做白骨观，有的是要从脚趾头开始观，观到头顶，哎，你从脚趾头开始观，脚，然后小腿大腿，然后哎一直到头顶，这就叫寻。哎，你把这个白骨要观出来，这叫寻。然后什么叫四呢？你把白骨观出来之后，你不在这个，你就盯着这个白骨不再动了，这就叫四。于如所取寻思法相，比如说你修白骨观的，我们就来于这个寻根四的这个法相，若有粗显领受，如果你在这儿啊有很粗显很明显的领受，就是你的感受观察，你在这儿呢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呢来观察，诸奢摩他毗婆舍那是名有寻有四三摩地。哎，什么叫有寻有四地？有寻有四定，就是说你的这个观察很明显很粗，这就叫有寻有四三摩地。然后再看，若于彼相，就是还是你观的那个相，虽无粗显领受观察，而有微细比光明念领受观察诸奢摩他毗婆舍那，是名无寻为四三摩地。第二个定的境界叫什么呢？叫无寻为四，就是这个没有粗的分别了，还有细的分别，这样的定叫做无寻为四三摩地。无寻为四三摩地呢，它是什么情况呢？你看佛说的啊，若于彼相，于这个三摩地的里头你观察的这相，比如说白骨相或者佛相啊，虽无粗显领受观察，没有粗的分别了，而有微细比光明念。微细刚才我们讲了什么叫微细，就是你不在这个寻了，你在那停住不动了，这叫微细。什么叫光明念？为光明念并不是说你要在里头光想观想光明，比如说观想日月什么这些光明灯火，不是这样的。它这个光明念是什么呢？念就叫光明。为什么说念就叫光明呢？我们先从这个就是字表面意思来这个讲。你想象一下，你在定中所有观出来的影像实际上都是光，你来想象一下，你在观里头不管你想什么影像，你想这个落日，想佛像，想莲花，想白骨啊，它都是那个影像是什么呀？影像都是光。所以在这个唯识这个比较易的早的经论里头啊，有时候有那个叫三光，三光就是什么呀？就是三相，就是你所有的相实际上都是光。或者是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呢，要是没有光，我们人就看不见任何相。 没有光，我们就看不见任何相。我们看见的所有的相全是光，全是光。就是说你必须这个物体它要有一个光照在上边，它反出光来，你收集到这个光，你才能看到这个物体。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念头啊，实际上都是光，这是从这个字义上来讲的。然后呢，从它意义上还有个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在这修行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得到智慧。智慧呢经常被用作这个明光来，这个光明来表示，就是有智慧的人呢就是亮堂了，心里豁亮了。哎，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呢经常用暗顿黑暗。你像无明，我们现在就是无明，像瞎子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乱摸一气，找不到真理，找不到出路，想找到幸福，结果呢找的都是痛苦，都是烦恼。哎，这就叫无明，没有光亮。所以这个智慧就叫明。所以光明念呢有内涵，它的意义有这个意义，就是什么呢？智慧。哎，有微细比光明念，这个主要的意思还是取那个什么呀，就是说影像就是光，所有的影像都是光，就是微细光明念，没有这个明显的寻思分别，但是呢你还有一个念头，还有一个所缘境在那儿，这就叫做唯寻无啊，无寻唯似三摩地，这就很细了。这呢再看还有更深的境界，下边看第三步。若即于彼一切法相，就是于彼，彼是谁呀？那个哪个呀？就是上边说的这两个，不管是那个粗的所观相，就是你在这上下左右的来回观的这个相，还是细的所观相，就是你就观一个相，稳在这个相上不动，就这些一切法相都无作意，都不想了，都不出现了，都无作意。这个其实逗号都可以不要。领受观察诸舍摩他三摩那个舍摩他毗婆舍那，是名无寻无似三摩地，就是还有没无寻无似的三摩地。无寻无似三摩地是什么呢？就是上边说的这两种法相全部都没有了，也不去寻思这个，就是你比如白骨观，也不去从脚观到头，从头观到脚，没有这个寻思过程了。第二个呢，也没有静止不动的那个过程了，比如说我就观一下白骨，这个相也把它去掉了，一切法相都无作意，领受观察诸舍摩他三摩那个毗婆舍那，是名无寻无似。这个时候有人就说，这无寻无似了，是不是就跟那个木头石头一样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是，寻思啊是在定中来讲是一种，整个是一种比较粗的境界。寻思是四禅八定里头呢是最初级的境界，最初级的那个境界。哎，就是初禅还是有寻有思，初禅跟二禅之间的中间定就是无寻为思，到二禅的时候就是无寻无思了。二禅上边还有四禅，四禅上边还有四定，还有很多层次的这个修定的境界还在。所以说有寻有思啊，这是比较粗的定的境界。无寻无思之后啊，并不是没有观境了，并不是没意识不活动了，而是进入了非常细的意识活动。哎，所以呢无寻无思三摩地呢不是任何作意都没有了，不是没有想了，而是变成非常微细的想了，就是比这个说的微细想啊，是跟那个粗的寻来对比的微细想，把这两个都算上，它两个又是比较粗的想，还有更细的想。所以呢无寻无思三摩地啊是二禅以上，二禅以上一直到非想非微想定，全部都是无寻无思三摩地，也就是告诉你说寻根四是一种比较粗的定境。下边这本来是已经把三个定义给解释清楚了，下边呢释迦佛又给了一个定义。这两个的定义的区别是什么呢？上边说的这个定义啊是有漏定，上边说的这个定义是有漏定的定义， 下边佛给了一个无漏定的定义，也就是说也可以这样说，上边这个定义啊是跟外道共的定义，就是跟外道相通的，外道也这样讲，佛法也这样讲，这是有漏定的定义。下边佛又给了一个定义，是佛教的定义，是佛教修无漏定的定义，是能够引你走向这个真正解脱的定义。像世间人为什么修顿啊，也是为了解脱，他也是为了认为说打坐就能够解脱，就能够出离生死轮回，就能够这个获得涅槃，哎，但是他那个外道那个定呢，他实际不能获得涅槃，实际不能出离生死轮回，所以呢他是这个不究竟的，那个不是正道，就是不是真正的道。下边这个呢才是真正能够引导你解脱的道，看下边这个定义。但是呢这个从技术上说，佛家的这个四禅八定，从这个就是跟那个就是世间定啊，完全包含世间定的，哎，就世间定的那个境界啊，什么佛家的这个定是完全包含它的，就是有跟它相一样的地方，但是呢还有超出它的地方。下边看下边这个定义，复次，就是佛又说或者是说这个复次怎么讲呢，就是说再说，我再给你说一个定义，就这意思啊。善男子，若有寻求舍摩他毗婆舍那，是名有寻有四三摩地。这个呢定义上就好办了，因为我们刚才刚复习了什么叫寻求止观，就是前头说的那个，你对一个道理还没有闹明白的时候，你要来思维明白这个道理，思维明白这个法义，这个思维过程在定中这样来思维，这叫寻求止观。如果你要是有寻求的这种止观呢，这叫有寻有四三摩地，这是又一种定义。我先把这个字面讲完了，再来讲它的意义。若有四察舍摩他毗婆舍那，这可以画个逗号，是名无寻为四三摩地。什么叫无寻为四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四察止观，就叫无寻为四，光有四察没有寻。什么叫四察呢？刚才复习的那个，说你对这个道理已经完全搞清楚了，不用再思维了，不用再分别了，只是在这儿思维这个法义，只是在这儿体会这个法义的境界，停在这个境界上不动，这叫四察，这叫无寻为四三摩地。第三，若缘总法舍摩他毗婆舍那，是名无寻无四三摩地。跟那个上边定义都不一样啊，就是说什么叫无寻无四呢？缘总法止观。什么叫缘总法止观？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像说佛像观、念佛观、莲花观、什么白骨观，可以做很多观，你最后做最后啊，你那个观很多观，最后啊打通了，融会贯通了，贯通到一个什么观上啊，一切法空，贯通到这个观上了，就是说不管是白骨还是莲花，一切法空，这叫圆总法。就是说所有的法它有一个总观，这个总观是什么？就是空观，也就是空性观，一切法都是空的，这个观，这叫总观，这叫圆总法。总法就是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这句话。如果你要是圆这个一切法无自性，或者叫一切法空，这个来做止观，就叫做无寻无思了。这是什么呢？这就见道了，圆总法止观就见道了。现在呢我再来讲这个佛讲的这个无漏观的这个实际的定义。这三个境界实际是什么境界呢？是见到之前的加行位的境界。见到之前的加行位呢是四个位，叫暖、这个顶、忍、十第一。暖位跟这个顶位就叫做寻求止观，就叫做有寻有四三摩地，就是加行位的前二位就叫做有寻有四三摩地，因为他还在那思维什么呢？要用这个唯识的观，就是思维四寻思。你看他有寻思嘛，四寻思，寻思什么呢？名义自相差别全都是空的，名就是人硬认为它是名，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名，义名所指的那个义，名都没有义， 名所指的隐哪块有呢？哎，自性，自性是人给他规定的一个自性，事物没有自性的。你看，你说桌子，桌子这是我们人给桌子规定的一个自性，这个回头我们会这个讲社论的时候会详细讲，或者是其实这个四巡四次如是观呢、啊，这个是社论、显扬生教论、瑜伽师地论、是集论，反正是每一个唯识论、成唯识论都讲。这个是躲不过的，因为什么呢？这是见道的观，就是见道之前，也就是说你前头做的一切准备、学习的一切佛法、做的一切止观，都是为了最后加行位的这个四巡四次如是智，都是为了得到这个。然后四如是智下边紧接着就是见道，都是为了这个。现在他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叫有修隐寺，就是四巡四观的时候叫有修隐寺，就是加行位的暖顶位的时候叫有修有四三这个三摩地。什么叫无寻为四三摩地呢？就是忍位跟是第一位，就是加行为的后两位。这个时候呢，为什么叫无寻为四了呢？这个时候道理已经想清楚了，他只是已经这个就是实际上相似的已经证到了一切法空了，就是四如是智境界。四如是智是什么呢？已经没有疑问了，已经确定了，已经确定了，就是一切法空，没有不用分别了，心里头没有任何疑惑，心不动了，就停在这上边了。这个时候就属于四，就在那等着见到了。这个时候叫无寻为四三摩地。哎，这是那个忍，忍就是认可了，没有动摇了，不没有怀疑了，不用思维了。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是什么叫加行无分别智了，因为你不需要分别了，别人要再问你这个桌子有没有啊，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哎，什么山河大地有没有，男女老少没有，根本你这就根本不用考虑，一听就坚决的回答就根本没有，一切法都没有。哎，这是那个无寻为四三摩地，就是到加行为的后两位了。到这个圆总法，就是一切法空圆总法，这个止观一坐，这就是见道了，这叫做无寻无思。所以这个呢境界呢远远的超过了世间的那个前头那个定义。我给你讲世间前头那个定义啊，你看它差多少。世间前头定义是初禅是有寻有思，有寻有思。初禅跟二禅的中间禅是无寻为思，然后二禅是无寻无次，往上三禅，然后上边还有四定，还有那么远。这个后边的无漏定，这个呢就是只是利用了四禅八定这个定的这种定力，利用了这个形式，但是他思维的法义跟他完全不一样。这个世间的四禅八定啊，都是在有我也知道有人我也知道有法我的基础上来这个修定的，所以他不能解脱。像这个后边讲的这个无漏定呢，就是什么呢？从有寻有思，他寻思的是什么呢？寻思的是一切法空，他寻思的是一切法空。这个意义不一样，意义伟大，这意义不一样啊，最后得的结果就不一样，引的境界就不一样。所以他有寻有思是在寻思一切法空，名没有，义没有，他是要寻思这个。到这个忍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已经确定了，已经不动了，已经没有怀疑了，已经不必分别了，我就在四，就在盯着这个一切法空的境界来伺机正道，正道一切法空。到无寻无四就见到了，超出时间了，已经比那个非想非非想都超出去了。所以这个前后这两个境界啊是不一样的。这是这个佛讲了两种回答，上边那个是有漏定，下边这个是无漏定。下边咱们翻过来也可以，这个下边那种楷体的解释啊，你们自己可以看一看。你看那个翻过来60页，它那个楷体的解释里头，你看第二节中，就第三行最后第二节中，以四寻四为初句，就是四寻四说的是第一句，就是有寻有四三摩地，四如实知为第二句。这个我要前头说过，这个智字啊是跟知的是一个字，四如是知也叫四如是智，哎，它是一个字。它关键是看你知的内容，你知的内容是正见，那就可以叫做智；你知的内容是这个就是不是正见，那就纯粹是一种知识。哎， 实际呢，他就是知道。无分别智为第三，你看到无形无色三摩地是什么呢？就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是谁啊？圣者，就是出地菩萨的才有无分别智。凡夫都是有分别的识。到这个见道的时候呢，凡夫这个有分别的识就转成了圣者的无分别智，所以呢，这是无分别智是第一次出现，哎，这就是指的见道。所以第三句说的是见道。这是佛回答了这个弥勒菩萨的又一个问题，哎，来解释这个什么叫寻思定。这个原则呢，都把以后你这个修行的原则呀，就是从世间定一直到出世间定，各个原则都给你已经说清楚了，定好了。你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好，咱们再讲一个小时啊。下边看第六十页。慈氏菩萨复白佛言，这个慈氏又问了一个问题。这个慈氏菩萨很慈悲啊，给我们把这些重大原则问题都给问清楚了。世尊，云何指向？云何举向？云何舍向？什么样子算指？什么样子算举？什么样子算舍？看佛怎么回答啊。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若心调举或恐调举时，诸可厌法作意，即彼无见心作意，是名指向。佛说的这话呀，很准确很精炼的，我们来这个一步一步的来看。若心调举，什么叫调举？调在古汉语里头是这样来回晃叫调，哎，来回晃叫调。举就是腾起来了，腾起来了，这叫举。调举的意思是什么呀？你在打坐的时候啊，这个心来回跑，一会儿上大街了，一会儿上厨房了，一会儿儿子那儿，一会儿孙子那儿，哎，这叫调，就是来回跑，这叫调。什么叫举呢？好不容易静下来一下，疼，哎，儿媳妇那还有点什么事儿了，我工作上还有点什么事儿了，哎呀，我那个还有一个什么事儿还没办了。这就叫举，就是本来那个心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了，突然一下，哎，一猛一下就举起来了，就想起来了，哎，我还有一个事儿放心不下，这叫调举。实际上用现在的话叫什么呀？叫走思。你本来在那，比如说你在这念佛，或者你在这观想莲花，一会儿调一会儿举，反正就是不在那莲花上待不住，这就叫什么呀？叫走思。就是你老跑，老跑题儿，老走思，老这个思想就上一边去了，这叫调举。你如果用现在话就叫走思，就是你老那个思想并不在一个点上，这叫调举。若心调举或恐调举时，注意这个呀比较细了。现在呀他能静下来，比如说他数息，从一数到十，哎，他这个每次呼气的时候数个一，第二次呼气数个二，数到十，然后再从一数到十，他能定住。但是呢他心里头明白害怕掉举，他知道自己啊不定什么时候自己不知道不小心的时候就跑了，跑了自己还不知道，等着想了半天了，突然一想我在这打坐了，怎么是跑到那儿去了，他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所以他心里头啊害怕自己要走私，这叫恐掉举时，就是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心里头有这个担心。你有这个担心的时候啊，你一有这个担心呐、啊，其实你这个心已经这个不稳定了。这两种时候啊，诸可厌法作意，就是说我害怕掉举，我怎么办？佛这就是告诉你了，你要是害怕这个掉举呀、啊，你要做什么呢？叫可厌法作意，你要用这个办法来对治这个掉举。就是说，怎么对治这个掉举？什么叫可厌法作意呢？就是你调举的时候你自己记住，实在不行你到这一座下来啊，你拿个日记你来记，我今天调举都往哪儿调来的，我是想儿子了还是想这个工作了，我是想我的这个死对头了还是我想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什么东西了，你把它记下来。记下来之后呢，然后呢做这个可厌法作意，就是你来仔细想这个事儿。你比如说你特别喜欢一个东西，你呢就来想，这个东西真值得我那么喜欢吗？ 他比我解脱还重要吗？他比我修行佛法还重要吗？他比我这个就是要出离三界的这个修行证空性还重要吗？你来想，想了半天你会想明白，我那么喜欢他呀，其实他是障碍我证这个证空性，障碍我解脱，他是增加我贪嗔痴，他是增加我这个生死轮回痛苦烦恼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好东西。你喜欢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好东西，这个时候啊，你就可厌法作业就是什么呢？你对这个你就是调举的这个心呐、啊，你把它要把它作为可厌法来作业，要把它作为就是说你要这个厌离它，这个东西不好，要远离它，这叫可厌法作业。你把你所有你调举里头，你经常其实你想吧，你打坐的时候调举啊，你仔细找找，很有规律。你经常想的几件事，哎，你把这几件事啊，一定要想透，一定要把它想成什么可厌法作业，就是这个把它想成要远离的。那个很有名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叫是金碧峰禅师吗？还是谁啊？就是他这个修行的很好了。这个一切这个法空啊，四大皆空，也都这个心无挂碍，很放得下。有一天他打坐的时候啊，黑白无常来了，把他这个叫那个来这个拿他来了，就是受限到了。然后他在打坐的时候呢，心无挂碍，没有住处，这个黑白无常找不到他在哪儿。然后这个时候呢，黑白无常就问这个就是别的和尚，说这个他上哪儿去了？说他你找不着他。说我怎么能找着他呢？有一个和尚给他出了一主意，说你别看他心无挂碍，他呀就有一个东西他喜欢，什么呀？他有一个什么金箔是吧？是谁赐给他的？是什么皇上谁赐给他，或者是什么大居士供养的？说他喜欢那个，说你敲一下那个，他就回来了。他就敲了一下那个钵，结果呢，他立刻就出定了啊、嗯，谁动我的钵了？结果黑白无常说跟我们走吧。他一看。哦，黑白无常来了，他就说，他就明白自己的弱点了，就是说他还有挂碍，他还有喜欢的东西。你有喜欢的东西，对这个世间有喜欢的东西，就是什么呀？你就是你往生你的那个解脱的那个障碍。所以他就明白自己还有障碍，怎么办呢？他就跟无常说这个，你稍等一下，说我不是喜欢这个吗呢？我把它摔了，我就跟你走，我也就没有什么喜欢的了。那慧法师说行啊，他就把那钵一摔，立刻又入定了。这回敲什么也不管用了，哎，也就是说，你来把你喜欢的那个东西，你要把它做可厌法作业，就是这是对你的障碍，不要对它贪恋，不要老在心里挂念不忘，那个东西是你的障碍，要把它想成这个要厌离，要厌离。你喜欢你孙子，你喜欢你孙子，咱能把你带到哪儿去？啊，你喜欢你孙子，你能对你孙子有什么好处？实际上，你这个就是说贪恋他，这个他贪恋你，互相是造成这个障碍，互相造成这个解脱的障碍。哎，所以这就叫做可厌法作业。把你所这个调举的时候啊，你经常调举的那些，经常走私的那些事物，都做可厌法作业。注意看啊，诸可厌法作业。即彼无见心作意。什么叫彼无见心作意呢？就是你在作意这个可厌法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你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吧，你现在做可厌法作意，可厌法作意呢，你这个想清楚了，想明白了，把它能想都讨厌的了，把对它的贪恋去掉了，这个时候啊，你也就是说你不用再去分析它了。比如说你特别喜欢你孙子，你一开始做可厌法作业做不到，哎呀，他这么可爱，我怎么能说他讨厌呢？你这时候就怎么办？你得学习这个佛经，学习佛理，你找这个法师去探讨，要想明白这个道理。你对他的贪恋，实际是对你们两个都没有好处的，哎，都没有好处的，这是你修行的障碍。你把这个道理确实想通之后，你不用再去寻思这些了。你一想这个孙子，就是说不应该这个这样贪恋他。哎，不应该这样贪恋他，应该这个就是说，是我要好好修行，我好好修行能够解脱了，然后我再来度他呢，这是对他最这个就是最大的帮助。想通这个之后呢，你就不用再去想啊，我怎么讨厌这个孙子怎么了？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做什么作业呢？即彼无见心作业，就是 我就想，哦，世界上没有我特别可爱，特别这个值得我贪爱的东西。就是你作意的这个无这个心，你就光注意这个作意的这个心，就是说你作意任何可厌法，你不就是说我不要贪嗔痴，我不要这个，你比如说你作意啊，有可能是作意你的那个敌人，所谓敌人就是你的那些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在这个报纸上登过一个漫画，那个布什同志的那个大脑啊，他把那个大脑都画出来了，那个大脑整个是个什么呀，整个是一个萨达姆那个团的身坐在那里头，就剩了很小的一个小角，画一个说其他身，就是布什那个脑子里头啊，就整天想的就是这怎么这个找这个能打这个萨达姆，他当时发愁的就是找不到打萨达姆的理由，那个琢磨呀，说他这个不好，说他那个不好，整天就在那找那个心思，找他打他的理由，所以就给他画了一个漫画，就是那个大脑里头整个就坐了一个萨达姆，大黑胡子在里头坐着，然后剩了一个小角是其他事儿。你看这个时候，你如果让布什去打坐去，他肯定要掉局，他一掉就掉到哪儿去啊？就掉到萨达姆那儿，我怎么把他消灭来？我觉得这个就眼中钉肉中刺一样，他坐立不安，他就要。哎，这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时候他就得这个就是就得修这个可厌法作意了。比如他修可厌法作意，修这个好了，不用再去琢磨了，把这个就是我不再这个拿萨达姆当死对头了，我不再嗔恨他了，我这个我对一切众生愿亲平等，我都要这个赶紧解脱，我来度他们。哎，没有这些寻思之后啊，你就光想这个可厌法的这个心，就是一切法不必贪恋，一切贪嗔痴不应该再起，就广作意这个心，就不再作意具体的事物了，不用去，就是你没有可心法了，没有喜欢的东西了，你不用再做可厌法作意了，就这个可厌法作意的这个心，你就广注意它。哎，你就是世界上啊，这个心佛众生三平等，没有什么这个值得我贪爱的，也没有值得我嗔恨的。哎，这种可厌法作意的心，光注意这个心就行了。这是即彼无见心作意，是名指向。哎，就是说什么叫指向，你把你调举都调举的事儿，你把它拿过来，然后把这个不管是喜欢它还是嗔恨它，你做这个可厌法作意，就是说不要那样贪爱它，不要那样嗔恨它。哎，做可厌法作意，就是说要厌是厌离，就是你最后什么叫可厌法呢，就是把这些都远离，都能放下，这叫可厌法作意。你把它确实都能放下之后，这个思维的过程，这叫指向。还有一个叫什么叫指向呢，你把这些事情都放下之后，只作意这个说一切法都是不值得贪恋的，就是这种心，你光想这个境，不做具体的作意了，不是具体想我孙子可爱不可爱，萨达姆可恨不可恨，不是想具体东西了，你就是说一切贪嗔都不应该起，一切法都是应该远离，都是应该放下的，广作意这个心，这叫无见心作意。什么叫无见心呢，就是上一刹那的心，你作意是不应该起贪嗔痴，一切法应该放下，应该远离，下一刹那心呢还是这个作意，这叫无见心，就是前心跟后一念呢，他们两个之间不要有间隔。什么叫有间隔呢，你本来是想啊一切法应该放下，中间又想了一个什么自己喜欢的事又出来了，然后哎不对我还是应该想一切法都放下，这叫有见心了，就是你被其他的念头给间隔开了。无见心就是说就是那么一个作意，就是可厌法，就是一切可厌，一切要远离，一切应该放下，应该远离诸缘，哎，万法都放下，广作意这个心，无见心，前一念这样想，后一念还这样想，这叫指向。指向有这两个，你看佛给你说的很清楚的，就是说你这个人要是打坐的时候老走思，你要做可厌法作意，可厌法作意是指向，你可厌法作意广注意那个可厌法作意的无见心也是指向。下边一个，若心沉默或恐沉默时，诸可心法作意，即彼心相作意，是名举相。这个打坐呀就有两个毛病，一个就是走思，这个呀我们凡夫一开始打坐的时候最大的毛病就是这个，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走私惯了，平常呢就这个心呐、啊，就是没有根本不管啊，愿意怎么想怎么想，这儿跑那儿跑，整天是这个东奔西忙，走这个走私惯了。所以你有一天说让你不要贪恋这个那些法了，把一切法都放下，那放不下。所以一开始啊，这个掉举是最严重。但是呢，也有时候呢，修到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走到另外一个这个反面去，就是什么呢？昏沉，它这叫沉默，都是一个意思了。就是什么呢？在这儿呢，这个心法也不想，色法也不想，撒旦的这个喜欢的也不想，不喜欢的也不想，一会儿没什么想了，一会儿睡着了，这就叫沉默了。这个没心没了，那个睡觉了。这也不叫打坐，哎，这就叫睡觉了。说打坐呢，什么叫打坐呢？心一静性，你要把心放在一个境界上，要盯在一个境界上，这叫止观。你不能那个就是没心了，沉默了，被水淹了，找不着心了，哎，这叫昏沉睡眠，这都是打坐的另一个极端。这个睡眠呢，有时候是什么呀？真的是缺觉，就是你因为这个为生计啊，东奔西很辛苦。等着到晚上说打会儿坐吧，一坐哎，困得不得了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坐睡眠，这个你就干脆睡好了。打坐是需要精力的，要精神要好，体力也要好，你不能弄得身体也特别累，你也做不好，精力气力都要好，这样呢精神饱满的来打坐，你才能心念啊明明了了的盯着一个境界，你才有这个力量。所以打坐并不是有的人说其实累了好打坐，累了其实那是这个误解，其实他自己睡着了，他还以为是那个，以为那个就是好像入定了，那是误解。打坐是需要精力的，就是这个沉默呢，就是昏沉。这个怎么办？佛告诉你了，如果你要是昏沉的时候呢，要怎么作意呢？诸可心法作意。这个时候啊，你要找你喜欢的东西来想，说那想什么呀？你不要去想孙子去，想什么呀？想佛法。想这个无我的道理，想一切法空的道理，这叫可心法。这个是真正令你可心，为什么呢？能让你解脱。你多思维这个，这是正见。这个正见无我法的种子，那个熏习的种子呢，叫做清净种子。这就是你将来正法身的法身种子，这就是你的智慧思量。你在这个定中思维法义，这就是在积攒你的智慧思量。积攒智慧资粮里头，其实这个包含有这个福德资粮的，这就是在你集你的这个福德智慧二资粮。所以呢，这是可信法作业的内容。哎，你来想法义，想这个比如说金刚经的那个颂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如果你还是困，你可以再具体的想，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先想梦周围这一切啊，原来都像梦一样，都是梦里的东西，那是根本不存在的幻。什么叫幻呢？啊，变戏法，变魔术，你一个一个的去想，你想一会儿你就精神了，这就叫诸可心法作业。用它来对治什么呢？昏沉掉举，这个老想睡觉，来对治这个东西。还有呢，即彼心相作业，你有了上边无见心作业啊，你这个就好那个理解了，就是你在观想了一段可心法之后啊，精神了，不再困了，但是你还怕自己一会儿还要这个就是昏沉，怎么办呢？你就可以就停在那个就是刚才你那可心法作揖的那个心相上，比如说刚才做梦观了啊，我想我这个教室外边大楼马路是这男女老少，这都是梦中的，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如果我醒了，这些根本都一无所有。哎，你做梦观。做梦观做了之后呢，精神了，不困了，但是你怕还会困，还会这个沉默，怎么办呢？你就保持这个梦观的这种感觉，就是哦，我现在的这个，比如说你现在感觉到自己有呼吸有心跳，我这个呼吸也是梦啊，我这个心跳也是梦啊，老保持那个梦观的感觉，这就叫那个心相，光注意这个梦观的这种感觉，不再具体的去观想啊，什么东西如梦，什么东西如梦，把山河大地空掉，把男女老少空掉，不去具体想那个内容了，就光保持那个，哎，梦欲梦这个如梦境那个感觉，这就叫心相。光注意这个心，停在这个心相上，停在这个梦欲的感觉上不动，这叫这个 即比心相多矣。这就是怕什么呀？怕一会儿再昏沉。还要注意一个什么事呢？不要这个想的太精神了。比如说在这想法一想起来高兴了啊，那天我跟谁怎么讨论的那个问题，想想越想越精神，那成什么了？就成了在那那个辩论法义了，就不是那个止观了。所以你也不能想过头了，想到这个特别精神，但是想那天我跟谁，我把谁给辩败了啊，是怎么了？成了那个回忆了，那也就脱离了那个，那就成什么了？成调举了，哎，那又成调举了。所以这个定啊，叫等持，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平等的保持住平等，就是你也不能调举心乱跑。你也不能昏沉，哎，你要在这个调举跟昏沉中间，要他俩要平等，就是既不乱跑，哎，又不睡着，你得这个这两个得平等，不能那个往一边歪，哎，你那个在这可心法作意，心子高兴起来了，那成调举了；你这个可厌法作意，厌的呢什么也不想，一会儿睡着了，那成了沉默了，哎，等持就是要保持平等。也不能太高兴了，也不能太昏沉了，哎，你看这就是告诉你怎么这个对治调举，你要把你走私的那个东西，你喜欢的那个东西，你嗔恨的那个东西，要做可厌法作意，要远离它，哎，如果要是沉默呢，你要做可心法作意，要想佛法，要这个实在不行你大声念出来，哎，如果实在就是老是昏沉提不起精神来，大声念出来，念一段这个诵的，背一段这个经论，哎，你这个提自己的精神，这叫可心法作意。示明举相，这就叫什么呢？叫这个就是前头那个止，就是要止住调举，止住走私。现在是什么呢？你沉默了，你要把它举起来，哎，这叫举相。这都是对治这个打坐的时候，打坐呀就是这么两个毛病。你把这两个毛病来回对治这个对治那个，慢慢的呢，哎，既不昏沉也不掉举，好，你就成功了。下边一个，若于一向止道，或于一向观道，或于双运转道，二随烦恼所染无时，诸无功用作意，即心任运转中所有作意，是名舍相。这个打坐呢，还有这个更高的境界，就是舍相。就是你比如说我也可以做到不掉举了，哎，也不昏沉了，我在这儿呢，比如说观白骨观，我能够一直观那个半小时一小时，做这个观莲花，哎，观佛像，我都能稳定在这个所缘境上，是不是就这样就可以了呢？不是，你还要继续做，要达到舍相。什么叫舍相呢？咱们一句一句的来看。若一向于止道，什么叫一向呢？就是专门来修止。如果你就是一个劲儿的，哎，一个方向一个目的一个劲儿的，实际上就是你专门来修止的时候，道就是修行的道路，修行的方法，你专门来修止的方法，或于一向观道，或你在这个专门修观的这个方法的时候，或于双运转道，就是止观双运，咱们前头啊讲过止观双运，你像这个止观双运，很多人都理解的就是这样猜那样猜，你学学解深密经一下都清楚了。什么叫止观双运呢？就是如果是止，什么叫止？止呢是心一境性，就是我心就定在一个境界上，哎，不动。比如说观佛像，就老观这一个佛像，哎，不去观这个佛像，说从佛像头顶耳朵什么眼睛鼻子观下来，不转，不在这个佛像转，就是整个就是观一个佛像，哎，明明了了的这个佛像现在面前，我就老观着这个佛像，心一境性，老是这一个境界，前心是观佛像，无见的后心还是观佛像，再无见心还观佛像，这就叫止，心一境性叫止。什么叫观呢？就是你在这个所缘境上啊转，你的思维啊在这个所缘境上走，这叫观。比如说观佛像，有的呢要这个仔细的观，观这个法髻是什么样，观眉毛是什么样，观眼睛是什么样，这个放的佛光是什么样，整个那个啊这个就是要那样观，就是你在这个境界上转，这叫观。在所缘境上转叫观， 在所缘境上不动，就是连续的老是一个所缘境，叫止。然后什么叫止观双运？说什么情况下说又是止又是观？你这个就是观这个法义的时候啊，你观白骨观，这是一种观，这个观的时候就不是止，因为你在镜上转观佛像，观这个莲花，你在这很多种观了，你最后做一观呢，观到什么呢？这个所有的观呢，最后它会向着一个方向融会贯通的，最后都贯通到什么观上了？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最后都会，一切观目的最后都是为了成就这个一切法空观。一切法空观是什么观呢？就是见到的那个观。你最后观到一切法空观的时候，这叫观吗？这叫观。但是这个观呢，你一开始说我空这个物质，我空心法，我空人，我空物，空这个山河大地，什么空教室，空桌子板凳，你在这一个一个具体观，到最后你确实把这个关掉了，确实得到圣解了，你确实是一切法空了，这个时候呢还是观，但是你的心呢不转了，不走了，就定在一切法空上了。这个时候等于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观，一切法空还是观，达到了止的境界，达到了一境不动的境界，止观双运，这叫止观双运。这是这个止观双运的本意。然后可以从它还引申出来一些什么意呢？比如说平常的观，说这个我观一个，做一个具体的观啊，比如说白骨观，我从脚想到头，这叫观。到最后我观得很熟练了，我一做白骨观啊，立刻全套白骨立刻就现在眼前，了了分明。这个时候呢，我不必再从脚想到头，从头想到脚了，不必逐渐的才能把它观出来了。我一做白骨观，立刻白骨就现前。这个时候呢，它成了一个什么状态呢？叫做就是后边说的那个任运转，就是我想做白骨观，一做白骨立刻现前，了了分明，达到任运转。这个时候是不是观？是观。但是这个观呢，达到了什么呢？一境，就是这一个境界，整个白骨就在面前，不用转了，这叫止观双运。所以止观双运是很高的境界，要求什么呢？你观的熟练到了什么呢？任运转，就是不用你作意，我在这一坐，那白骨观就自己就出来，不用我在上边转，既是观又是止，这叫止观双运。所以你咱们再往后看啊，说后边解释实际上就等于是在解释止观双运。二随烦恼所染污时，哪两个随烦恼呢？就是前头说的那两个随烦恼，昏沉跟调举，哎，就这两随烦恼，这是定中就是这两个烦恼。为什么叫随烦恼呢？贪嗔痴慢疑这是根本烦恼，它是从根本烦恼里头生出来的烦恼，是跟着根本烦恼产生的。如果你这个人没有贪嗔痴的话，你绝对不会有昏沉调举。你想你调什么举啊？你调举一定是调举到你贪的东西上，调举到你嗔的东西上，哎，所以你要是根本烦恼没有了，他就不会有这个随烦恼。这个随烦恼是随着根本烦恼来的，所以这个昏沉调举呢是随着贪嗔痴来的，哎，所以它叫随烦恼。你被这个昏沉调举所染污时，就是这个你害怕昏沉害怕调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要作意，就是你要对治这个昏沉调举，就前头说的可厌法作意，可信法作意。你这个可厌法作意，可信法作意，作意到熟练到了什么呢？无功用作意，就是你原来做可厌法作意和做可信法作意啊，很自然的后边那个话即心任运啊，这个还不一样啊。咱们先说这个无功用作业，就是什么叫无功用作业？就是一开始啊，你要去掉自己喜欢的这个东西，你把它想放下，想远离，想厌离它，很困难。这个时候呢，你要用力的来想，哎呀，这个有什么好处啊？它对我有什么障碍啊？它原来是对我的这个障碍啊，我得把它放下。这个时候是有功用作业，就是说你得用功，你得这个费劲儿。这叫有功用作意。到最后你对他的那个放下呀，想得很熟练了， 你一调举到这个东西，你就立刻就是很自然的就想到应该把它放下，就是不用再去想那个费尽力想那个过程去了，这就叫做什么呢？无功用作意，就是说不用费劲儿，很自然的就想到了，很自然的这个作意就出来了，哎，一调举到那儿，立刻就想到应该放下，这就叫无功用作意。那个出现昏沉调举的时候啊，你那个作意呢已经达到无功用了，就对治他的那个作意，可心法作意、可言法作意，已经达到很自然的就能起来了，就是实际上就到那个九住心的哪一住了，就是说感觉要昏沉了，感觉要调举了，那个对治的心所呀立刻就起来，不等他起来就起来。比如说有这个要调举了哈，我有一个喜欢的东西，那个东西要出现了，立刻你就警觉到要调举了，立刻那个对治调举的那个思想呢立刻就自然出来了，这就叫无功用作意，就是不用你费劲儿，他就给对治了，就是心所要起来了，一露头就给这个，你要一开始呢是起来了还不知道，等着一会儿想，哎，我在打坐，我怎么去想他去了，然后这会儿再去做可言法作意，后来慢慢就练习到什么呢，一想到他，哎呦我又调举了，然后做可言法作意，到最后慢慢你会达到什么呢，感觉不对，我要走私了，立刻那个对治他的那个可言法作意立刻就升起来了，不等他起来就打掉了，这个时候这就叫无功用作意了。下边一句，即心任运转中，这个心任运转是什么呢，就是指的还用前边那个例子你来讲，就是什么呢，前边那个无功用作意啊，还是对你对治的那个法的作意，就是你喜欢什么你要远离它，你要放下它，这个法的作意。后边这个心任运转呢，就是什么呢，这个无见心，就是你作意对治这个昏沉调举作意的那个心，只想那个作意的心，这个作意的心也达到什么程度了呢，心任运转，实际上这就到了那个九住心的是第七住，是第几住，就是什么呢，你已经养成习惯了，心要昏沉了，自然的那个对治心，自然的那个就是让你兴奋起来一点，举象就出来了，你要调举了，就心里头觉得不对，感觉就不对，那个指向自然的就升起来了，这个时候就达到那个九七度心了，就是说不等它起来，你那个对治心就起来了，当然这还不算这个最极寂，这个第七度心是最极寂静吗，那个名字我记不住了，就是达到这种的，就是它还没露头，刚想起来，你这儿呢对治心指向就起来了，举象就起来了，这就叫这个心任运转，就是说对治的相跟对治他的心都是任运就可以起来，自然就可以起来，习惯成自然了，这些所有作意是名舍相，这个时候呢你就达到了打坐的舍相，舍相就是什么呢，就是调举昏沉都不会出现了，为什么呢，你心里头刚他要出现还没出现，你的那个对治心，你对治的太熟练了，对治心自然就跟上了，他刚想这个昏沉，这个举象就起来了，他刚想那个这个调举指向就这个对治来了，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什么呢，什么状态呢，你要想打坐到那一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哎，基本上不用作意，很自然的就没有杂念，一直到你自己你在打坐的时候自己肯定有一个什么作意呢，就是我要想坐多长时间，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小时坐到吃饭，哎，到吃饭的时候那个你这个作意就起作用了，自然你就出定了，这就叫舍相，这就是这个佛讲的什么叫指向，什么叫举向，什么叫舍相，这是教给我们怎么打坐，就是说打坐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毛病呢，两个毛病，两个随烦恼昏沉调举，怎么对治呢，用可言法作意，可心法作意，哎，最后你把它熟练到了无功用性的程度，你就达到了舍相。下边呢再讲一点吧，这个慈氏菩萨复白佛言，又来问问题了，世尊，修舍摩他提婆舍那诸菩萨众知法知义，就是说在修这个止观的时候啊，这个菩萨呢必须要知道法，知道义，为什么呢，这是前头佛回答问题的时候说了， 那个他问他说大乘菩萨怎么修这个止观呢？佛说你得治法之意，哎，你得按我讲的菩萨法这个来修止观。然后这个弥勒菩萨就接着这个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了，知法之意，云何知法，云何知意，怎么样叫知法，怎么样叫知意，你看给问的这个多细啊！你说这个就是要学习你的法，我怎么样就算知道你的法了，怎么样知道意了，非给他这个都把这个就是佛这个心里的这样东西都掏出来。你看佛怎么说呢？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彼诸菩萨有五种相了知于法，就是说你什么叫知法，你明白五种相就算是知法了，就知道佛法了。那五种相呢？一者知名，二者知句，三者知闻，四者知别，五者知总。你知道这五相是什么意思，你就算知道佛法了。有的人说知名这还不把握好办呢，我这个名字就是名，这不叫知名，这叫无名，这叫这个糊涂。你去看佛怎么看名字，我们现在凡夫的这些见呐，你不要这个老感觉自我感觉还挺好啊，我挺聪明的，我在人里头也是智商挺高，我也是什么毕业什么那呀，你越这个分别的像这爱因斯坦牛顿同志哈，那都是人里头的聪明人，那个呀我跟你说那个法值啊那顽固得很，科学家是很难度的，你让他学佛法，你让他告诉他说一切法空，那牛顿不跟你打架，他认为那世界是真实，他把那个真理都找出来了，那认为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那才是真理了，非常难度。所以说那叫世之变通，那个是就好像说有的人去学武艺去，他先学了一通这个拳，当着师傅一看呢，说你这学的根本就不对，都是错误动作，我教你啊还不如教一个那个就是根本没学过拳的，没学过拳的我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呀。说你这个呢我还得先给你这个改那个错误动作，还得去那个旧的习气去旧毛病。所以说这个你不要认为自己啊我那个是如何如何，把这个凡夫见啊那是颠倒见先放下，老老实实的来看呢、啊、佛怎么看这个世界。你现在我们是学佛，学佛就是什么呀，学习佛的眼光，学习佛的境界，看他怎么看世界，尽量的去模仿他，去接近他，慢慢的模仿的多了，你也就成了什么叫这个无功用行，任运作业，哎，一睡醒了一看就是一切如梦，哎，一切如阳焰，如海市蜃楼，哎，慢慢的呢你也这个无功用行都这个就是拿佛眼看世界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快接近于佛的境界了。咱们看佛怎么看名啊，云何为名，什么叫名呢，位于一切染净法中所立自性想假施设，把那个逗号去掉，咱们来琢磨琢磨佛怎么看名啊。他说什么叫名字呢，他不是说你咱们世间人就说你有东西就有名，那你没名我给他起一个名，这个哎这叫名那就不对了。你看佛怎么看呢，说位于一切染净法中，佛说这个世界上啊除了染法就是净法，什么叫染法呢，贪嗔痴生死轮回我们凡夫这一套全叫染法染污，为什么呀，烦恼啊，你看我们凡夫哪儿不是烦恼啊，这个没钱烦恼，有钱盖茨有钱，那烦恼比你没钱的还多，那多少人盯着他说他什么垄断啦，说要把他的公司给他这个分那个劈开啦，什么那个烦恼啊说老实话比你要多得多，哎，是一切都是烦恼，所以都叫染污法，哎，净法就是佛法，佛法是对治烦恼的，是去除贪嗔痴的，让你清净你的心的，哎，让你得到这个快真正的快乐，得到解脱的，这叫净法。世界上除了染法就是净法，一切染净法就等于说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位于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呢，所立自性想假施设，所立所安立的，谁所安立的呀，人所安立的，都是我们人给安立。什么叫安立呀，人家本来没名，你硬给人家往头脑袋上扣一个名， 你比如说一个兔子，人家玩的挺好，哎，非要给人家叫兔子，人家兔子根本就不叫兔子，人家没有你什么事没有，非给就是硬给人叫。你说兔子不能叫那个狼吗？没可以叫狼，哎，但是我们人呢就非给人家就是硬安上，为什么非叫兔子呀？这兔子明白为什么非叫兔子呀？啊，这没有任何道理。这个兔子这个发音呐、啊，这个字啊，这个俩汉字跟那兔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叫安利，就是假安利，硬安利，硬给那个扣上。哎，你想想你自己起的名字，实际上这个名字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哎，就是你父母到时候这个啊，怎么得起个名字啊？在那哈费劲呐、啊，琢磨呀，最后啊就这个吧。哎，往上一安，这叫利所利，什么呀？自性想，自性想。什么叫自性？自性就是自体，这个性啊，性一般那个就是一般的情况下讲性啊跟相不是一回事儿。一般的情况下讲性的时候啊，是指的性质，是性质是指的一种道理，是一种抽象的这个概念。相是指的具体的事物，具体事物。哎，一般性相呢一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哎，相是具体的事物，这个性质是那个事物所包含的性质，所包含的属性。哎，这是一般的意义。但是在这儿呢，这个佛经里头呢也经常用什么呢，就是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就是他们两个也可以在有时候是相通的。性等于相，相等于这个性，还等于什么呀？等于体。他们三个呀是一个意思，现在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意思。自性就是自体，就是自相，就是本身，就是自身。自性想就是说对于染净一切法呀，它都有一个自体，都有一个字体。有没有啊？实际上没有，注意啊，因为这些法根本都不存在，它哪有字体啊？自性想，你看佛说的多清楚，这个自性啊只是一个想法，你认为有什么东西的自身字体。就拿这个桌子说，世界上根本没有桌子，但是呢我们呢给桌子做自性想，就是我们认为有一个桌子，桌子有一个本身，有一个字体，这个字体是什么呀？是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认为有桌子，是一个自性想。这个自性想是哪儿来的呢？假施舍来的。什么叫假施舍？就是本来没有桌子，你非说有桌子，假的，不是真的。施舍，施舍就是施工设立，就是比如说马路上说这个这在施工，啪放一个那个三眼啊，说正在施工禁止通行，这叫施舍。本来没有安一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假安利的意思。假施舍就是假安利，就是什么呢？本来没有东西应该安个东西，本来没有万法我们非说有万法，本来万法没有字体我们非说他们有字体，非做自性想，就是说自性认所有一切法的自性，它的本体啊都是我们想出来的。自性就是想，都是我们想出来的，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桌子在这个地方。最简单的破法就是鬼从这个桌子这走过去啊，这就没有桌子。哎，你比如说一个鬼，他感觉这个地方啊完全是冰窟，他从那个冰窟这走过去，那他这就没有桌子呀。哎，或者说这是这个一片火，他从这跑过去，这也没有桌子呀，根本没有桌子。说我怎么感觉有桌子呀？就是你感觉有，就是你想，你认为有，所以这个桌子这个字体啊就是你脑子里的一个想法。这个讲唯识啊是有很多方法，整个唯识就是破这些东西，没有外境嘛，没有任万法都是没有的。哎，所以你看佛给你说的就这么清楚，说什么叫名？名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自性想，就是你认为有一个东西，你对它的一个想法。假施舍，对这个自性想呢，你给它假安利了一个东西，假安利一个名字。自性本来就是一个想法，你给这个想法又加了一个名字。实际上这句话，佛解释什么叫名字，这句话就给你把万法说成什么呀？根本没有字体，都是空的， 到处都在讲一个道理，什么呀？一切法空。所以佛呀，他是证了真实的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真实境界出发的，他讲什么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是仔细去看佛经去，每一句话都把你指向什么呢？空性，就是一切法空。你看他就解释一个，云何为名？于一切法所立自性想，你所安立的那个自性想，就是他没有自性，没有自体，你安立的那个自性的想法，假施设，你给这个自性想上啊，假安立了一个名字，硬安了一个名字，这就叫名字。本来没有的东西，你有一个想法，你认为有那个东西，然后你又给这个东西起个名字，这就叫名字。你看一句话就能把整个佛法讲完了，哎，这就叫名。云何知名？现在你知道怎么知名了吧？什么叫名字？就是万法都本来没有自体，你认为它有自体，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你给这个自性想，就是这个它有自体的这个想法起了一个名字。你比如说你认为有桌子，哎，这本来是一个自性想，就是你认为有桌子，实际上没有桌子，你给这个自性想的假施设，就是硬安立了一个名字，就完了，这就是名字。二啊，不是二，就是下边这个二者之句啊。云何为句？未记于彼名句集中，能虽玄说诸染经义，依持建立。什么叫句子？咱们这个经上这都是句子啊。什么叫句子？看佛怎么说句子啊。未记于彼名句集中，你要理解佛这个话，说就是于那些与笔名。什么是笔名呢？就是上边我刚说过的这些名，这些名佛说了是给根本没有的东西硬安了一个名，这本来都是空的。他说就是于那些名聚集中，你就是把那些本来是代表什么东西都没有的那些名字，你把它聚集起来，聚集中。你看你的句子是不是都是一个一个名聚集起来的？注意佛教说的这个名啊，不是指的名词，所有的字都是名，那个动词也是名。你比如走，走着是个动词，这个走这个字就是走那个动作的名，跳就是给跳那个动作起了个名，红色也是名，所有的形容词也是给那种情况起了个名，所有的字都是名。哎，所以呢你所有的句子就是名聚集中，就是所有的这个句子啊都是名聚集起来。这一句啊已经把这个你句子的那个意义已经否定了，就是上边我刚说过的那些空名，什么都没指着的那些名，就是把他们呢给聚集起来，都是空的，你再聚集它实际还是空的。注意这个它的本意，能随宣说这个诸染定义。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名都是空的，为什么还要把它聚集起来呢？是为了能够随顺宣说，就是随着这个句子呀，它就能够说出来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诸染定义，就是说什么是染污的，什么是清净的，什么是贪嗔痴，什么是对治贪嗔痴的方法。哎，讲佛法就能够讲佛法了。依持建立，就是这个染经义啊，佛要想给我们说佛法，要说佛法的这一番大道理，这个道理啊它得有一个依靠，它得有一个依靠。它依靠什么告诉我们呢？就是依靠说话，用我们人类的语言，就是靠句子，靠名，就是靠这些本来什么都这个指这个就指示不到真实东西的那些，都是假安立的，都是硬安的，这些名都是戏论的，这些名佛呢要想告诉我们佛法也必须用这些名字，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不懂别的呀，我们人就能听懂人话，我们不懂别的。如果佛说我直接给你用这个佛的境界讲吧，佛那么一讲，直接用佛的境界一讲，你这根本什么都感觉不到，没有啊，哎，你听不懂。所以佛必须什么呢？化身出一个跟我们一样的这个人来。你看，哦，这来了一个人，这是释迦， 一听呢，哎，他讲的有道理，他讲的是人话，我们听懂了。因为佛要是诞生到我们中国，他就会说汉语，他必须得说汉语。这样一个，哦，必须是用我们人的这些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好像他入我们梦一样，他必须要到我们梦里头，他也画一个梦里的人，本来没有的人，他也你做什么梦，他也这个在那个梦里头表现出来，这叫能虽宣说诸染定义一尺见立，就是他宣说佛法的时候，他得有一个依靠，依靠什么呢？依靠我们人类的语言，这叫依靠。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佛法得能保持住。我们，你比如说释迦已经涅槃了，我们要想学佛法，我们上哪儿找啊？你这个佛法得保持，用什么保持呢？用文字保持。幸亏这个玄奘法师给你取经回来了，现在译出来了，哎，解深密经，给你这个白纸黑字。我们现在看到了文字能够保持佛经，保持这个法义，保持敬意。所以呢，依持建立就是依靠这个文字，我们能够保持住佛法的这个义理，能够建立佛法。这里头包含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啊，佛所说的法呀，他利用的这个形式也是没有自性的，就是佛法整个佛讲的声音，佛说的字，我们印下来的佛经，我们印的佛像，这些东西有没有啊？这些东西也都是没有的，也是没有字体的，也都是我们人呐、啊，就好像梦幻泡影里头显现出来的。说这个没有的东西，佛非要显现干什么呢？他只有用这种笨办法，用这种笨办法，就是我们人能够感知到的办法，来对我们讲，你怎么能够从梦里头醒，你怎么能够解脱。只有这一个办法。所以呢，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佛呀，为了跟我们讲佛法，他还要利用我们这些假名，就是假安立的这些名，这些名还有用。如果你拿着这些名去贪嗔痴，你看我们整个这个每天的报纸电视广播，就是拿这个名啊在贪嗔痴。你看放那个广告鼓励人们打扮呐、啊，啊，这个身体很美啊，这个世界选美大赛啊，这个浪费人们精力，把人们引到这个截图，鼓励人们这个就是这个情欲，食色人之性也。然后什么好吃啊，什么什么这个面那个，哎，鼓励人们贪嗔吃，这也是利用名。结果呢，你越来越贪，越来越这个嗔，越来越吃。哎，佛呢也是利用这些名。名词颜色跟我们用的一样，但是他用这些名词组合起来的这个佛经，就可以让你什么呢？让你的心去掉烦恼，让你减少贪嗔痴，让你得到清净，让你最后让你得到解脱。所以呢，这里头就说明了这些道理都包含在里头，就是说明佛用这些假名来组合成句子，目的是为了宣说诸染定义，告诉你什么是染，什么是净，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染定义要有一个依靠所保持的，能够建立染定义的地方，那就叫什么呢？句，这就叫句子。你看佛怎么看句子？句子就是佛说法的一个工具，这就是佛眼里的句子。什么叫名？名就是一些根本就给根本没有的东西硬安上了一个，你硬要给它起个名，说有用没有啊？有用。你这一安名啊，我们互相就能说话了。要不到时候我说找什么你也不知道，我说那我说上哪儿你也不知道上哪儿。哎，安上名有用，但是这个用怎么用，那就是两个了。如果你把它用在贪嗔痴上，那就叫染法；如果你把它用在这个学习佛法解脱上，就是净法。这就是依持建立这个染定义。云何为名？云何为句？云何为文？为记笔二所依止字。什么叫文？文就是文字，文字就是像我们汉字呢，就是这个方块字，像那个英语呢，就是那个26个拼音字母，像这个哎，这些字，这个文字。什么叫文字呢？为记笔二，哪二呢？就是前边的名跟那个句，他们两个呀所依止字，他们两个所依靠的，所停止在，也就跟那个保持似的，能够把名根据用什么保持下来啊？用那个文，用文字。 用文字记录下来。你看这白纸黑字这么一印，用这个字儿一组合，又有名又有句，靠什么呀？靠文字来记录下来的。如果这个民族没有文字，那就只好口传了。像这个印度原来就是那样，没有文字，修行人靠什么呀？靠口传。所以都是这个，你看那个阿难他们第一次集结怎么办啊？五百阿罗汉在那儿，这个说佛哪天曾经在什么地方啊，佛说过一段什么话，阿难一背，然后五百阿罗汉呢来这个他还说了一个什么了，你说的那个不对，那个佛他不是那样说的，最后都纠正之后，佛再背一遍，这个就标准了，记在哪？记在这个心里头，凭记忆。这个就比较这个不保险了。结果那个佛在世的时候就把佛那个讲的话就背错了，然后阿难去纠正他都纠正不了，所以这个不保险。所以这个文字呢有一定的用处，就是什么呢？记下来就不会变了。哎，所以我们这就比较有福报，能够看到什么呢？就是至少是玄奘法师那个时候译过的经啊，到现在，哎，虽然中间经过很多次印刷，是有一些这个就是什么重刻呀、漏啊，但是呢，基本上能够保持原样。所以呢，文是这个前边名跟句的所依止，就是用这个文呢，能够这个就是建立这个名，建立那个句。云何与彼个别了之？为由个别所缘作意。与彼这个个别了之，于谁呢？就是于这个名句文。什么叫于名句文的个别了之呢？就是这个一个一个的来认。你比如说佛说这个调举，这就是一个名。什么叫调举啊？你就要找这个就是说这个名，佛说的调举什么意思啊？这时候琢磨，这就叫做个别作意。然后什么叫沉默呀？哎，然后来琢磨，哎，来讲，来讨论，什么叫沉默？这就叫个别作意，就是与这个名句。然后佛说了一句话，比如说那个名的整个那一句话，佛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对这个句子，这叫个别作意。啊，不对，那个就是对名啊是个别作意，就是一个一个词去抠，说什么叫什么他呀，什么叫比我舍那呀，这叫个别作意。云何与彼这个云何与彼总合了之？未有总合所缘作意，就是你所缘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总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句子，这个就是把这个名词都搞清楚之后，整个这句话佛说的什么意思啊？你把它琢磨透，这就叫做未有总合所缘作意，把所有的名都总合起来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你来作意，就是来思维这个句子的意思，这就叫做所缘作意。还可以这个扩大范围，你看一个经的时候，一个句，这一句什么意思啊？这也可以叫做个别作意。然后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因为什么呢？你要是这一句什么意思，这一句什么意思，闹明白了说整个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啊？这一段叫总合作意，是吧？那个各个句子就叫做这个个别作意。你这一段呢也可以叫做个别作意，对于整个这个一章来说，你这一段就是个别作意，一段一段都搞清楚了，哦，整个这一品佛说的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啊？这叫总合作意。各个品还可以叫做个别作意，然后整个经佛说的，佛为什么要说解深密经啊？我也要考虑它的这个用意。哎，整个经我原整个经作意，哦，佛说解深密经是这个目的，是要把这个所有这个就是佛说的这个说佛说法的最后的了意要告诉我们。哎，这叫总合作意。所以这个呀，它是这个可以灵活这个就是分层次的灵活用的。如是一切总略为一，名为之法。前边这五项总的说一句就叫什么呢？之法。就是说你把这五项都搞清楚了，就是每一个名词你也知道什么意思，每一句也知道什么意思，每一段也知道什么意思，最后整个经佛说所有的经都知道什么意思了，这就叫做之法。如是名为菩萨之法，你这就算之法了。什么叫知义？云何知义？后边啊，佛讲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就是知义，因为这个义啊就复杂了。 义你可以从这个角度那个角度可以这个讲出很多来，说那佛说法的义怎么知道啊，你可以从很多佛给了我们很多角度，我们那个下节课再来这个上午就结束了。